说真的，我真的很爱你。
说真的，我对你真没感觉。
说真的，找个对象就这么难吗？
说真的，怎么就没人喜欢我呢？
说真的，我太难了。
说真的，我等不了了。
说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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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我是林正儿，您的婚恋扫雷手，陪伴您谈谈情，说说爱，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好开心与我亲爱的听众朋友再次欢聚在真爱住我家说真的系列播客。今天到了我们真爱世界的时间。最近呢，正儿跟宇泽弟弟我们两个做了好几期的关于单身的弟兄姐妹们每一天他们所面对的各样的挑战，还有他们心中最关注的这些话题，不知道对您有没有帮助呢？如果有的话，也欢迎您留言或者写信让林正儿知道。那最近呢，正儿又接到了好多的听众朋友他们的来信哈，其中有一些呢是我们单身的弟兄姐妹，但是他们关于这些社会话题十分的关心，比如说代孕啊、试管婴儿啊，我们怎么看待堕胎的问题啊，或者是由于不孕症而产生的各种各样生命当中的难处和挑战，我们作为基督徒该怎么样去面对和处理呢？这些让正儿非常惊讶的就是好多都是单身的弟兄姐妹，他们很想了解，然后呢，不仅仅是为他们自己的将来预备，也是为他们身周围所熟知的一些朋友们正在经历的一些遭遇，他们想要知道的一些答案。所以今天呢，正儿就要来跟您透过几期的节目来分享一下我们基督徒到底是怎么看待比如说代孕、试管婴儿、堕胎、未婚先孕啊等等这一些非常有挑战的社会的现象。希望透过这几期的真爱世界呢，能够帮助我们所有听众朋友，无论是单身还是正在婚姻当中，或者您现在自己正在经历不孕不育症的一个折磨，那也正在渴望想要明白了解神在试管婴儿或者人工受孕这些事情上面的心意是什么。特别希望林正儿在真爱世界这几期的分享能够带给你一些更深的思考。那前段时间呢，宇泽弟弟在他的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接到了一位亲爱听众朋友的很长的一封来信，分享他在不孕症的这个痛苦当中所经历的各种各样的遭遇，甚至他也走了试管婴儿人工受孕的道路，最终呢仍然流产了。而且他现在由于子宫的这个健康的状况呢，医生建议他手术切除左边的输卵管，而右边是否能保住呢，就需要手术进去看看情况。理由是因为这位姐妹丈夫的精子活力太低，即便之前没有积液也不能够自然的受孕，而现在输卵管的情况又不好，就更难自然受孕了。如果选择保守的栓塞堵住，那么后面化脓了还是要切除，因此根本不能够发挥输卵管该有的作用。医生鼓励我们这位亲爱的姐妹要直接切除她的输卵管，所以当时她就写信来分享她心里面现在很深很深的纠结。第一个就是如果输卵管切了就不可能够再自然受孕，这样是否切断了神赐福自然受孕的途径。第二呢，就是神有医治的大能，孩子是神所赐的，神若动工没有难成的事，为什么神不医治我们呢？不直接赐给我们孩子呢？难道是我们的信心不够吗？第三呢，就是教会当中弟兄姐妹一部分支持试管婴儿，一部分弟兄姐妹说不要再去做试管了，如果试管是神所喜悦的，第一次就不会出现胎停的情况，让我耐心等候神，不要得罪神，跑到神的前面去，这让我十分的纠结。 第四呢，就是输卵管积液的问题是神拦阻我去试管医治，还是在推动我去试管医治呢？第五，怎样才能够明白神到底该怎么带领我们吗？试管婴儿是否是符合神的旨意呢？正儿首先要特别的谢谢这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他的来信呢，其实也是成为正儿要做这几期节目的一个启动的原因。其实不仅仅是这封来信，正儿刚刚分享了，还有很多的单身听众朋友曾经问过真儿说，怎么看待代孕的问题，怎么看待子宫妈妈的问题，怎么看待我们现在的这些社会现象，比如说如果母体出现了这个健康的问题是否可以堕胎，如果是婚前不小心未婚先孕了是否可以堕胎，如果不堕胎对这个姐妹她将来的人生会产生很深远的影响，等等等等之类的话题。那今天正儿特别想要分享的回答的就是刚刚这位亲爱听众朋友，他分享了他自己的很深层的这个痛苦。那首先呢，正儿要为您祷告，求主医治您，怜悯您，特别是不管将来你要不要生孩子，你的这个输卵管化脓的问题，您的这个排卵期一直不稳定的子宫一直有各种各样的状况的问题，都祈求主来医治，完全彻底的医治你。第二，真儿要跟您分享的就是，的确神有医治的大能，但是神为什么有些人医治，有些人他不医治，这是真儿不知道的。因为这是一个神自己的主权，从来圣经当中神就没有应许过说他要赐给我们地上的健康，他应许给我们的是永生的福乐，是永远的生命，是永生，而地上的一切都是至暂至轻的苦楚，无论是快乐幸福还是痛苦忧伤都是短暂的。所以这位亲爱的姐妹，除非把您的眼光定睛在永恒之上，否则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的理由可以解释您现在所经历的这些痛苦。真儿也不知道为什么神没有医治您，也许他的时间没有到，也许他就是要让您在这件事情上面体会他的另外一个心意，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迫切的希望透过人工受孕的方法生养自己的孩子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认为说只有自己的血脉才是自己的，但是其实圣经当中一直有一个概念，就是领养的概念。其实我们本来不是神家里的人，如今却被神领养成为他自己的孩子，这一个被领养、被神领养的概念，实际上是非常美好的，体现了说，原来我们不配成为神的儿女，如今却因着神自己独生爱子宝血的洁净，使我们有幸成为神家里的人。所以，对于每一个有不孕症的弟兄姐妹来说，这应当是一个非常清楚的指示和出路，就是我们不一定要非硬性的生养自己的血缘的孩子，我们完全可以去领养一些世界上失去自己父母亲的那些孤儿，那些非常的需要一个完整的家庭父母之爱的这些可怜的孩子们，满世界到处都有这样的孩子，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强迫神赐给我们自己血缘的关系里面出来的孩子呢？其实无论是我们自己亲生的还是我们领养的，要学习的功课都是一样的，那就是爱的功课，就是无条件的用上帝天父慈爱的那个爱来学习爱我们的，无论是我们自己生的孩子还是我们养的孩子。所以第一要解决的纠结的问题，就是不一定要迫切的祷告求神就真正的要让我们生出自己的孩子来，因为这并不是婚姻最终极的目标。婚姻终极的目标是在我们的日常生命当中去彰显基督跟教会之间那一层爱的关系，那一层顺服的关系。所以首先我要鼓励这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不要认为说神没有医治您就是神不爱您，或者是 没有听您的祷告，或者是您的信心不够。很多的时候是我们的信心大小不是看在我们所要的这个事情的大小上，而是说我们信的对象到底他所想要在我们生命当中成就的事情是什么。因此呢，鼓励我亲爱的姐妹，不要这么的纠缠于神到底为什么没有医治您的不孕症。第二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真的想要人工受孕的话呢，其实试管这件事情实在是有很多很多我们未知的东西在里面。今天这是真儿要特别跟弟兄姐妹们分享的。其实试管婴儿不是说一个精子和一个卵子结合，然后呢把这个受精卵放进了母腹当中。辅助的生殖技术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医疗的道德的问题，比如说当一个辅助的这个治疗的方法来的时候，其实它是让精子和卵子结合，不仅仅是一个精子和一个卵子，而是说当受精卵发育的时候，在实验室里面成为胚胎之后呢，大概有好几个胚胎，比如说一次可能培植五个胚胎，然后呢再把其中的一两个放进妻子的子宫，而成功率呢其实只有一个，也就意味着说其他的几个都会用人工或者是自然的方式把它给流掉。那有一些甚至多余的胚胎会被冰冻起来留着将来使用。你想想看，这个如果是从我们神学的角度，从我们信仰的角度来说，我们已经大大的干犯了上帝他创造人的那一个权柄和一个独特的尊严。因为每一个胚胎都是一个生命，神是在母腹当中就认识我们。在诗篇139篇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说，生命始于受孕。生命始于受孕是什么意思呢？在诗篇139篇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复辟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是我心深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子上了。既然我们知道生命是始于受孕那一刻，那我们就不应当用任何人的方式来谋杀这一些生命。从受孕到死亡，所有的生命的阶段，只有神才可以有权柄赏赐或者是拿去。我们要做的事情是孕育生命，保护生命，而不是选择性的使它存活或者是杀害它。
谈谈情，说说爱，林真儿带您走进真爱世界，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第二点呢，我们很清楚地知道，生育的过程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的婚姻，这是圣经当中命定的生育孩子的唯一的方法和唯一的关系。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在这个圣洁的预表基督跟教会的特殊关系之下，才可以去生养。圣经马拉基书第2章15节上写得非常的清楚，说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带幼年所娶的妻。我们看到了婚姻的神圣性，生养的神圣性，在神的眼中，神十分的看重这个过程。如果我们用人的方法来介入，好多的时候我们就必定不得不会造成人工的流产，甚至是人工的谋杀胎儿的过程。尤其是试管婴儿 一次我们植成功的一两个的胚胎放在母体之后，其他所有受精卵已经发育成胚胎之后，仍然还会被选择，要么就是杀害，要么就是冰冻。这个就让我们的整个圣经的原则遭到了挑战和破坏。当然，真儿也了解有一些信徒，他们非常敬虔地透过祷告，透过人工受孕，只是产生一个受精卵所培育出来的胚胎，然后植回到母体当中。那这样的一个方式呢，真儿觉得是可行的。但是如果是用人类的方法，就是说多培养几个，然后选择适者生存，是选择那个最健康的胚胎植入母体的话呢，就意味着会有其他的一些受精卵遭到破坏和杀害。因此在这样的事情上面，要鼓励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和弟兄姐妹们仔细的去思考你所经历的这个过程是什么样的过程。有一些时候我们人工去让生命受造，而却人工的停止生命的发育，并且还欺骗他们说，哦，没有关系，其实这是一个自然的现象，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所以这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当正儿看到您现在经历这么多的痛苦患难的时候，一方面真儿十分的心疼您，知道这个过程一定是非常非常的痛苦患难和挑战，但是另外一方面呢，真儿也鼓励您将头抬起来，将你的眼目定睛在主基督耶稣的身上，不要把生养儿女作为您人生的目标，并不是生养一个自己有血缘关系的儿女你的人生就完满了，而是在这个时候去问神说，主啊，你有什么要我做的？如果你不让我生养自己的儿女，是否你要让我成为一个领养的家庭呢？让我可以去领养这个世界上的一些孤儿呢？如果可以的话，求主你亲自的为我预备，亲自的为我供应。因为收养这件事情呢，很多时候不仅仅是那些不孕所带来困扰的夫妻的选择，甚至是真儿自己也曾经很想过再收养一个孤儿。那我身周围有我很好的朋友们，他们有领养孩子，自己有自己的孩子，但是也仍然去领养一些寄养家庭的儿童，或者是一些孤儿院的儿童。我们会发现，其实去参与收养这个美好的事工，的的确确是处理我们不孕不育症的一个最好最好的方法，而且也是最讨神喜悦的方法。那当然，关于收养这个呢，是一个更大的话题，我们希望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正儿来继续跟您分享。